们是美西元
与东方巨龙，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这个名字非常拗口的节目。
这期节目的时候呢，应该已经是2023年度最后一个周五，也就是最后一个工作日啦。
Yes， 鼓掌
撒花。唉，熬了一年终于等到了今天，对吧？
是的。
所以呢，也希望我们这期节目能够陪伴大家更好的去迎接久违的假期。
对，
那袁与龙呢，每年都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们会在年末的时候做一系列的年终特辑，今年也不例外。所以呢，本期节目会是我们袁与龙2023年终特辑的第一弹。
嗯，
本期节目的主题呢，就像我们之前预告过的那样，会是一个特别版的没有答案的问题。那这个特别之处是什么呢？就是以往我们一般都是我跟龙总互相的向对方抛问题嘛，但是我们这次呢是把这个问题开放给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向大家来征集你们想要听我们聊什么问题，或者是你们想要提出怎么样的问题啊。那在过去的两周时间内呢，我们其实收集到了非常非常多也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其实说真的是很感动的。
嗯，
就觉得这些问题他们要么是非常的有趣，是意想不到的一种角度，要么呢其实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总而言之，首先要感谢大家参与我们这次的年终没有答案的问题特别版的活动。
是的，你这个开头非常好。然后刚刚说到了有一些问题非常的深刻，这里我觉得是真的在我们整理问题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朋友提出了对我们自己也非常有启发性的问题，是那种我们觉得哦，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值得也许我们今后去开一些专门的节目去聊。那比如说有朋友问到月经相关的，或者是问到一些可能跟我们自身比较熟悉的学科相关的等等，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就不会放在没有答案的问题这个栏目下面了。今后有机会跟大家开新的节目去聊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去感谢提问的朋友们给了我们这个算是更加深入学习的机会吧。那么在这些可能单开节目去聊的问题以外呢，其他的问题我们进行了更加细致的主题分类，因为大家问的问题还是能明显看得出来有几个比较大的关注模块。
嗯，
那么我们可能会把比较相同主题的问题聚拢到一起来回答，也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更有关联性的更全面的回复。
对，没错，我们今天呢是选择了一些感觉是比较相关的，然后呢也是可能个人想要放在2023年末最后一个工作日来聊的一些话题。那今后我们的没有答案的问题也会继续回答其他的在今天没有 cover 到的这些问题，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哦。
那么我们在正式切入这个主题之前，先来进行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来暖暖场，因为这个快问快答有很多朋友问了一些特别有趣的很放松很轻松特别适合快速回答的问题，
很无厘头。
对，所以我们就先用这些问题来开场。
好的，就先选第一个问题吧，这个是我蛮喜欢的一个问题，它是来自于跳舞的熊猫，它的问题是，如果用一种文学题材来概括自己，我们两个人认为自己是散文、诗歌、小说还是其他什么呢？
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小说，但是目标是成为诗歌。
哇哦，
简单来讲就是小说它有非常跌宕起伏的剧情，而且我觉得小说它有起承转合嘛，就你感觉这个事情它到最后一定会有一个合理的收尾，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比较贴合自己的状态的一个情况。那么诗歌就是因为诗歌是更高级的文学艺术，所以我会
哇哦，龙总觉得文学有高低之分。
有，我觉得有，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如果是能够成为诗歌的话，是一个更高一层的境界吧，这个是我会向往的一个存在。 OK， 你呢？
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是散文吧，就是我过去的这二三十年的时光，散文的原因就在于它很散，它没有一个主旨。因为我是一个兴趣爱好非常广泛的人，对很多事情都可能略知一二，不是那种研究非常深的。按照我爸的说法， 应该就是上知天文能添砖，下知地理能挖沟。
就是什么都知道一点，但是什么都不深入，是不是这个意思？
甚至都不是说我什么都知道，而是说我很感兴趣，知道很多很多事情，但是呢，我没有一个研究的非常非常透彻的主题吧。
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自己是散文，散文这个题材会不会受到一些冒犯呢？
但是散文很自由啊，
嗯、
我是一个自由的人，
找补的非常好。
但是听完你的答案之后，我也在想说，我有没有一个更加想成为的文学题材？我现在可能想成为一个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那就是有一天你起床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壳虫。
Yes。
但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没错。好，那下一个吧。
下一个问题来自朋友叫做小明美，他问美西园为什么是美西园，东方巨龙为什么是东方巨龙，这么拗口，为什么这么拗口？在美西园遇见东方巨龙之前，美西园就叫美西园吗？东方巨龙就叫东方巨龙吗？东方巨龙是爬行动物还是两栖动物？东方巨龙那么大个儿，能看清楚美西园吗？这个问题本身念出来就很拗口。
对，我觉得最好笑是最后一个，东方巨龙那么大个，能看清楚美西园吗？
可以的，没问题。回复这个朋友的小明美的问题非常简单，请小明美去听我们第100期节目《神奇生物在身边：袁宇龙的前生今世》。这期节目是我们当时特地为了庆祝这个100期特辑来做的一个解释，不光我们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我们两个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以及美西园和东方巨龙从生物和神话学角度的一些理解。所以如果去听第100期节目，应该以上问题都能够得到解答。
没错。然后有一个比较相关的问题是来自于饼饼同学的，他也是问了说，你相信龙的存在吗？如果存在，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在那期100期特辑里面，我们其实也探讨了一下这个问题，欢迎大家挪步去听一听哟。
那么下一个问题来自这位朋友叫做天狼星，在不知道我的经历的情况下，单纯凭感觉说我的选择对吗？
对，
非常对，你的选择都是对的。
没错。哦，下一个问题是给你的耶，龙总有几只猫？来自于朋友 X。
我有4只猫，如果大家对我们生活中的小动物状况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去听第97期节目。97哈，袁总喜迎导盲犬，龙总猛吸四只猫。我们自己的节目标题念起来好怪，
就是很拗口。
但是你知道里面有详细的讲到我们自己生活中的猫猫狗狗的一些故事，会收获一些很可爱的体验。
哦，那我要打个广告，我家的狗还有小红书账号。
你的广告好硬啊。
对不起，你知道养了宠物的人，或者说养狗的人吧，就很喜欢晒狗。大家可以去搜索导盲犬奥比，
可以获取到很多奥比可爱的表情包。
Yes yes。
那下一个问题来自朋友周周，提问说2023年有什么小确幸吗？
2023年对我本人来说是跌宕起伏的一年。所以有很多小确幸的瞬间吧，如果我们把小确幸定义为让你感到一丝快乐和幸福的时刻的话，跟我家狗的很多瞬间都是小确幸，比如说看它在野外自由愉快的奔跑的时候。
嗯，
哦，最近有一个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小确幸，就是我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一直在做同一个类型的噩梦，就是被追着跑。之前的我们某期节目应该讲过这个事情，就是在梦里面我总是大汗淋漓，非常辛苦的往前跑，好像后面有什么东西追着我一样，后面那个东西它一直没有追上过我，但是呢我就不停的在梦里面往前跑。这个梦可能是一个动作片，可能是个奇幻片，可能是在学校操场跑步。每次做这个噩梦都会让我觉得非常的疲累。但是哦，前几天的时候我又做了一个这样的梦，但是跑着跑着我跑到了我的目的地。
哇哦，
就是我跑到了一个我能感觉到非常安全的地方，然后我就停下来了，然后就长舒了一口气。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人生转折点。
哎，搞不好真的是，搞不好什么过了50年你回望自己的人生，此刻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Yeah。
嗯，那这个确实称得上是小确幸，这种东西还蛮有意义的。
你呢？
如果按照你这个模板的话，那当然与猫相处、与亲朋好友相处，这些都是小确幸的时刻。我可能硬要说的话，就是今年有机会出去旅游吧。
嗯，
好几次的旅行其实给我带来了很多切实的幸福快乐，与大家共同相处的时光，看到了新的风景的时光等等这种。
哦，那我的小确幸也要加一个，就是我跟你终于出去玩，有机会能够一起出行旅游，整整待在一起待了9天。
是的，这个时候我代表广大的朋友问一下 Vlog 呢剪出来了吗？
哎呀，这个就是什么自己挖的坑，跪着也填不完。
这个就大家有什么压力给到袁总好吧。
坏。
OK， 那我们来步入今天最后一个快问快答的问题，来自朋友 Chloe， 想知道袁宇龙对于退休生活的畅想。
哎呀，首先看我有没有钱吧，如果没有钱就没啥可畅想的了，就是
好绝望的回答。
如果是一个理想状态的话，我希望的退休生活是在一个阳光充沛的地方，有狗，最好是有朋友爱人家人能够在一块儿，可能邻里或者是说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或者区域。然后哎呀，我希望我可以退休之后做陶艺，就每天做做陶，烧烧陶，我应该就会非常非常开心了。
其实就是在保证经济基础的情况下，能够有一个跟所爱的人一起生活，并且能够去做自己喜欢真正感兴趣去做的事情，对吧？
对，
那我也差不多，我可以过得清苦一点，
天天抄我的
粗茶淡饭，但是跟喜欢的朋友们喜欢的家人们都住在差不多附近的地方，大家来来往往，每个星期可以一起看个电影啊，我觉得就很好了。
哦，我还有一个很想做的就是退休生活，我希望我可以定期的组织聚会晚餐，也可以是早午餐了，就是我可以负责比如说做饭呀，或者是召集大家然后一块儿吃点东西，喝喝酒，可以看看电影或者是干嘛的。
我们以后办那种吧，退休读书会，大家都退休了然后在一起读书，分享读书感悟，不是觉得很好吗？
哦，是的。那读书的时候吃东西吗？
可以喝点酒什么的吧。
嗯，好吧，
就轻松愉快的，不是那种任务性的。
嗯，
好，那我们的暖场快问快答呢就到此为止。今天像我们一开头讲的那样，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回答问题的主题，这个主题将会是围绕着工作职场相关的一些内容。没有想到吧，第一代的问答是这个主题。但是确实有很多朋友提出了跟工作有一些关联的这种问题，所以作为最后一个工作日呢，其实回答这些是很合适的，并且可以穿插着有些朋友对我们播客工作的一些提问去揭秘或者是去解答，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两个作为不光是朋友，更加是一起工作的伙伴的这样的一些感悟。
那第一个问题呢，是一个匿名的朋友，他留下的问题是卷人如何学会放松。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适合你，因为你自己有讲过，其实你是一个在工作的时候蛮卷的一个人，你还记得吗？就是说你对于工作其实是有很多明确的目标和要求，然后在工作的时候会对自己有一个可能是需要努力才能够得着的这样一个目标，然后会 push 自己一直去，也不能说一直去卷吧，但是一直去付诸行动。所以我记得你当时就有问过跟这个朋友提的问题相似的问题，就是说那我这么卷我怎么去放松呢？现在你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我知道，因为我刚是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心里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可能5年前的我或者甚至是3年前的我都还会想这个问题，就是卷人如我自己本人应该如何去放松呢？因为就像你说的，我之前一直对于工作是保持一种很拼的一种状态吧，或者说我觉得拼是应该的，就是努力工作是一个美德。但是呢，过去的几年其实不管是外界因素还是我自己内部的因素，都让我这个人产生了一些变化，就我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卷了，而且我现在甚至觉得卷就是为何要卷呢？放松很重要。然后我想了一下是什么造成了我的这个变化，应该有很多的因素，但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因素是说的那个一点，就是对资本主义绝望了。或者换句话说，是我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以及我的身体跟这个社会，我的身体跟整个资本之间的关系，就是我的这种认知产生了变化。 以前呢，我可能根本不会考虑到我的身体，我只觉得对，就像大家说的那样，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应该努力的工作，我们只有努力的工作才能够获得相应的一个报酬，就是我们不能过不劳而获的人生。
嗯，
就是我们应该要奉献自己，投入到事业当中去，然后事业相对于你知道比如说恋爱呀这些事情来说，我觉得是更加有意义的，就是对我当时来说，你知道要搞事业嘛，然后年轻就是要拼呀，就是我们从小都是被这样的一个话术给包围着的。但是随着我工龄的增加以及其他种种的因素吧，我们比如说做播客讨论过的话题等等的，就是我慢慢的意识到说我的身体在这个系统里面真的不值一提，就他们并没有把我的身体当做一个身体来看，就我真的就是感受到了我是一个螺丝钉的这种渺小的感觉。当我意识到这点了之后呢，我就觉得我为何要卷呢，就是我卷了没有任何的意义，它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什么所谓的人生理想，它只是为了那个运转的机器而已。那这个机器能够给我提供什么呢？对，它是可以给我提供工资，但这个工资值得吗？就我拿这个工资拿到手之后，我要拿去干嘛？不是也要用来享受的吗？
所以听上去的感觉是卷的目标本身存在的意义，你对这个东西产生了怀疑，所以对卷的这个行为本身进行了反思，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吧，嗯，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卷的原因当然是不同的啦。对我来说可能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卷是要有一个意义，它是有意义的，卷是为了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但是现在我发现那个目标是空中楼阁。另外一个原因呢，可能是周遭环境，就是其他人都在卷，在这个情况下我不卷就会被落下。但是呢，我慢慢的也发现说 OK， 我被落下那又怎么样呢，我现在也活着好好的，对吧？然后我在卷的时候天天做那些被人追赶的梦，被人追杀的梦。
对，其实这个就是很显著的一个心理体现。
对对对，非常的难受的。但是我现在就是终于跑到了一个目的地，我可以歇下来的时候，我其实真的非常的开心，就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地了。
我觉得你分享的这个个人体会应该还蛮重要的，因为就像你讲的，每个人卷的东西肯定不一样，不管是工作还是工作以外的，有些人兴趣爱好也在卷，对吧？比如说这种到了年底大家不是都有各种 APP 的榜单吗，你知道吧，就比如说豆瓣，你今年看了多少本书，你今年看了多少部电影，有些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我也有一个目标，我说有些其实我自己对这个东西我也会有个预期，哇，我今年居然只看了比如说什么1000部电影，对，我说的特别夸张，但是来一个小小的数字震撼，你会觉得天哪，我一定要量化这些东西，我好像没有达到一个目标。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真的卷的东西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他会问这个问题，卷人如何学会放松，其实已经直观的说明这位朋友你是想要学会放松的，
对，
你想要在自己的这样一个好像卷的过程当中去找到一种平衡，或者说疏解一下不管是你疲惫的心灵还是疲惫的身体。那我觉得比较现实的做法就是努力尝试做减法，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有合理性，但就是感觉有的时候像你说的这个东西它本身存在有没有意义，或者说对你来讲是不是真的重要，认清这点很重要。另外就是如果你在同时卷很多件事情，因为通常有卷的习性的人他可能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他都有一个相似的行为动机嘛，那么是不是你可以卷的事情少一点。
对，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一些卷的这种方式可能是一种完美主义的体现，就是事事都要做到最极致最好，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心态还是蛮常见的，特别是在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环境中长大的小孩都会有这种啊，我犯了一点点错我就完了这种心态。但是就从我个人经历来说，很多时候你犯了一点点的小错它真的不是世界崩塌，就世界不会因此而停止运转，就可能现在你看起来觉得天大的一个事情，你再过一两个月几年或者是甚至过几天，你可能就不会觉得它是个很严重的事情了。就我觉得这个心态的调整对于放松来说是很重要的。其实卷人要放松，我觉得一个很实际的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你很难不去看微信或者去看工作的消息和邮件等等的，这个跟心态其实是非常有关联的。首先就是人是有惯性的嘛，当你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打开邮件的时候，你突然一天你不打开，你总会觉得心里空空的，或者是手痒想要去点开，但这个时候你就要努力不要去点 就是这个心态要放得更加怎么说呢，尽量的能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吧，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因为我是一个用日历的人，就我喜欢把我的日程安排得非常详细，然后呢有段时间我为了强制自己休息，我就会在我的日历上面直接添加一栏，比如说今天的6点到8点钟，比如说我就是要去做饭吃饭，或者是这段时间我就是要看电视，你直接把它加在你的日历表上面。
你说到这个，我刚刚也想到一个很相似的，就是卷人嘛，一般来讲都是比较有目标和规划的这样一种人，那么你就可以有目标和规划的卷着去放松，就是你把放松当成一个你必须要去做的工作，或者是你必须要去卷的一个事情。你现在就是跟别人卷放松，我们拿放松当成一个标准，你就努力向这个标准进发，你知道吧？如果你能够卷到我是最放松的，那你就赢了。这也是一种方法，对不对？
但这个会有点危险，其实很容易落入另外一个卷的陷阱。比如说很多人喜欢露营嘛，我没有扫射的意思啊，我就是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人非常认真的出去露营，带了非常多很好很好的装备，然后找了一个非常好的营地，然后到了那里之后呢，拍了很好看的照片，然后把它修好发到网上去，说啊，你看我的假日度过的多么的有趣有意义啊。但是我每次看到那样的帖子的时候，我心想就好累啊，出去玩还要操心很多这样那样的事情，其实也很辛苦。但是不管怎么样，回到这个问题，最开始就是卷人如何学会放松，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心态的一个转变吧。还是 Q 回我说的我个人经历，我就是在真的意识到说我卷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我才真正的能够学会放松。就是我重新的意识到我的身体是由我自己做主的，就我的身体它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机器，我凭什么要把我的身体贡献给一个与我自己无关的机器去呢？然后我要掌握我自己身体的控制权，我想要怎么去使用它，我想要怎么样去度过我这个身体的时间，这个是由我自己来决定的。我可以工作，但是我也可以休息。
所以希望袁总的亲身体验可以对这位匿名的朋友提供一些好的帮助。那我觉得其实接着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可以关联的问题，是来自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就叫做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就想一直干下去。他说，旁边的朋友经常聊退休计划，退休住的地方，我却从来没有想过退休。我还挺期待基辛格或者巴菲特、拜登那种上了年纪依然生生不息工作的人。我想活到老工作到老，是不是有点不正常？这个问题跟刚刚的问题还有我们刚刚讲的话题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微妙的反差。
对，我非常想认识这位朋友，因为我这辈子就没有遇到过一个特别喜欢工作的人。没有，其实啊，不对，我觉得我的老板，就我过去的几任老板都是这种人，就他们真的为了工作可以生生不息的人。
所以人家是老板。
对，好吧，那这位朋友你根本不是不正常，你是有老板的潜质。
真的，我觉得哎，你知道其实大家会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说人的经历是不是天生就不同。有一些朋友他就是从小的时候就精力很旺盛，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更加明确的体现出来一种他一天的时间能够做到的事情是别人能够做到的好几倍。其中一个生理上的问题就是说他不会疲惫，或者他的疲惫感很弱，那么就导致别人可能就是我工作了很长时间，我已经没有精力再去社交，或者说再去培养兴趣爱好的时候，这些朋友依然可以非常生生不息的去做这些事情。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样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有一些人就是相对来讲需要保有一定精力是休息的，然后才能去做有限的事情，但是有另外一些朋友就好像是永动机，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这位提问的朋友可能就是精力特别丰富的那种。通常其实很客观来讲，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做老板，这个老板是一个工作岗位了，其实说就是你必须要去一直投入到工作当中的这样一些人，就是会把工作当成自己人生中可能最重要的事情或者最重要的成就感的来源，并且付出很多的努力和行动，其实就非常合适。所以说开玩笑讲说这位朋友很适合做老板，但我觉得是真的很适合做老板。
对，我现在有两个想要接的方向，我先说其中一个，而且这个方向可能跟这个朋友自己本人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因为这个问题联想到一些，比如说我说我的老板他就是一个工作狂，就这类的人吧，在我的经历中，他们的确精力很旺盛，或者说他们非常喜欢工作，又或者说他们很卷，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点是，对于那些不卷的人，他们是会非常 judgy 的，就是非常的瞧不起那些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成为永动机的人。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阶级的不同的，因为我现在在美国工作嘛，所以呢很多这类的人他都是白人，他们很崇尚工作的，其实他们崇尚通过奋斗赚取钱，你不奋斗你就是没有办法赚钱，你就是一个懒鬼，你就只能上街去流浪或者是卖毒品
啊，就是美国梦的非常现实主义的那种残酷的认知。
对，就是这种认知它是忽略了非常多其他的社会因素、阶级因素、性别因素，他只认一点，就是说你这个人不工作或者说你赚不了钱，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导致非常多其他的人，就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你不卷你就是有错有罪的这种心态。这又回到我刚才说卷其实它是没有什么意义，它意义到底在哪里，它只是为了给这些人去打工，然后你只要哪一天你因为比如说生病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原因，你没有办法继续按照他们那样的高标准成为一个高效的螺丝钉的时候，他们就会认为你是一个无用的东西。但是我这里要再重申一遍，这个只是我现在联想到的一些东西，而跟这个朋友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他的情况，因为他留下的名字就叫做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就想一直干下去嘛，所以我觉得他可以接上我刚刚想说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当你真的遇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真的就不会累，你可能真的就想一直工作下去，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是的，这位朋友说我想活到老工作到老，其实这个是一个还蛮就是听上去很充实的一件事，你知道吗？
哦，我觉得这里可能是要对工作下一个定义，就是什么是工作，打工是工作，那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努力，它算不算工作呢？我觉得其实是算的。
那我们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播客事业，我们想一直干下去，我们想不想活到老播客到老？
想啊，
对吧？所以其实这样一说、
啊、
我想想想突然之间变成了什么承诺大会对吧？所以这样一说我觉得我还挺能理解这个朋友的想法的。
没错，
所以回复这位朋友，你不是不正常，你非常正常，然后你非常幸运，甚至一定程度上说非常幸福。
没错没错，希望你可以继续热爱自己的工作。哦，我觉得这个可以接另外一个跟我们俩，因为刚才我们提到播客了嘛，就是有一个叫做小海的朋友给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说先是问我们是通过什么契机做播客的，然后会有疲惫期吗？疲惫期是怎么度过的？
袁玉龙是通过什么契机做播客的这个话题，我们应该之前在两三期节目当中都提到过，但是非常简短的回复就是我们是因为20年疫情的原因，袁总开始听播客，然后他意识到说播客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的渠道，邀请我来做播客，我们一起做了播客。哦，我知道了，大家去听那个13年间漫长的友谊那一期，里面我有大肆的赞誉袁总的这个邀约，说了一些很感人的话之类的。还有袁总生日那期，反正就是这些大家可以回去听，但契机是疫情的契机，对吧？那么疲惫期这个问题会有，而且是时不时就会有，还不是说一次两次，而是就是可能隔一个季度就会感觉啊有一点疲惫了这样子。但这个是我的感受，我不知道你的疲惫期是不是如此的频繁与反复。
我觉得是有的，就是疲惫期它可能会出现于我的现充生活很忙碌的时候，就是那个时期它不是因为播客而感到疲惫，而是我整个人就是很疲惫，就是我有时候会幻想说如果哪一天我可以不用上班，全身真心的投入到播客的话，或者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不会有这么频繁的疲惫期。就是我觉得我的疲惫期很多时候是来源于我觉得啊，有很多的话题我都很感兴趣，都很想要跟你去聊，但是没有时间做那么多的功课。 就没有精力去学习那么多的知识。我们之前好像也讲过，可能是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就说，做播客有点像是挤海绵，就是我们这个海绵呢是从自己平时的生活经历、阅读等等的获取知识的渠道把自己给充实起来，然后呢做播客就是一个往外挤水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海绵是会干涸的，它会被挤光的，被挤光那一个时候我就会感到很疲惫。
而且我可以作证，就是袁总是一个疲惫的时候什么都干不了的人。
哎，这 callback 我之前说卷人其实真的要学会放松。
是的，就是我是因为见证过很多很多次，然后目睹过很多这样的瞬间，可以肉眼看得出来，哇，这个人他的精力已经数值慢慢的降为了零，你知道吗？就这个过程是肉眼可见的，然后疲惫了之后就真的是话也说不出来，脑子也不动，就你知道那种感觉，是真的是宕机了那种疲惫。对，
但是我觉得你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你疲惫的时候你会保留一个那种安全值，是能够保证你可以安排疲惫过后的那些工作的，或者就是至少是说怎么样去应对疲惫期。就我到了疲惫期，我这个电池玩完了之后我就宕机了，我没有任何的备用电池。
我的疲惫期跟你刚刚说的挤海绵的那个部分有点像，就是我对于播客的疲惫期主要是来源于我的目标或者是我的预期和我们实际做出来的效果之间落差这一点。不是说我们的节目不好，首先我们对自己的节目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不然我们也不会一直做下去。但是有的时候我脑海中预想的那种可以拿100分的情况和最后可能实际产出拿不到100分的情况之间的这种落差会让我特别的有挫败感。而且有的时候就觉得总可以更好，因为尤其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再去听自己的节目的时候就会想，哎呀，这个地方要是我再多讲几句就好了，或者这个地方要是能再展开一些就好了。但这种东西是事后你去复盘你会想到的东西，而不是当时你立刻在现场就能够捕捉到的一些细节。然后这种时候我就会觉得，哦，那其实我们俩还是有的时候表达的时候不够敏锐，或者说我们可以变得更好。然后这种东西会让我很疲惫，因为就是一直在接收一些还不够好的这个讯息。
那你这个疲惫期听起来更加像是沮丧懊恼。
对，
那你是怎么度过这个不管是疲惫期还是懊恼期的呢？
熬啊，干熬。这个是人生 tips， 就是说没有什么方法。这个节目哪怕你事后觉得，哦，我可以更好，但是其实你说了就是说了，这就是你当时真实的表达。那么能做的就是说我一直觉得不够好，一直觉得不够好，但是你只能继续做下去。然后做着做着可能到了某一个阶段你就会融会贯通，就意识到说，哦，我的问题在哪里，这些不够好它背后是不是有一个共通的原因，我是不是能够去解决这个东西。但是这个除非你干熬，不然你熬不出来。干熬然后等等着那个可能可以融会贯通的瞬间，有点像是那种你知道吧，就是我看过很多作家分享他们自己的那种什么写作经验啊之类的，其实所有人都会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不是写不出来东西吗，你就硬写，强行写，就是写的是垃圾也没关系，反正你就坚持写，写着写着你可能有一天你这个阶段就过去了或者怎么样，但是就是得熬呗。我觉得做播客是一样的。你的疲惫期怎么度过？
我的疲惫期啊，就因为我们的疲惫期是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性质的。如果是从这个切实的我电池耗光了海绵干枯了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度过疲惫期的方式就是休息，就是充电，非常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时不时的会有停更的情况出现。对不起，但是我要非常诚实的告诉大家，停更可能70%-80%的状况都是在我这里。就是我要么那段时间工作特别忙，焦头烂额，根本没有办法去产出任何好的播客内容，要么就是我 burn out 了，就是我这个人烧干了，我必须要花一周或者是两周的时间重建自己，然后去充实自己，准备内容产出。
说到这个点，我想最后对这位小海朋友回复的就是，针对做播客这个事情疲惫期怎么度过的，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点是，我知道有个人支撑着我，就是你。
哦，突然间表白。
是真的，就是很疲惫或者觉得我可能做的不够好，我说的不够好，我相信你可能在你很累的时候想法 也差不多，就是没关系，就是再怎么样后面还有一个人，你明白吧？这个就是感觉说我再怎么这个地方没讲好，或者说我可能没有灵感，但是有一个人帮我兜底。然后我们可能这种因为是不同类型的匹配期嘛，就交互着这个，就是互相可以给对方兜底，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搭档是很好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来讲。
哦，对，你这样说也是的，除了你刚刚说可以兜底以外，就有另外一个人会有一种格外的责任感，就是我不能放弃我放弃了龙总怎么办
我怎么办啊，我是一个可怜的小白菜。
对，
那下一个问题呢，正好也是跟我们播客相关的，来自一位叫做 Winty 的朋友，他问说，和好朋友一起拥有一份事业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想问问龙总和袁总播客怎么分工，2023年最有意思的一次录制发生了什么，会在录制前中后吵架吗，吵架一般谁哄谁，
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播客怎么分工其实很简单了，我们很多事情都是一块做的，就是选题呀，然后写大纲，或者是做 research 或者是联系嘉宾什么的，很多时候是比较自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比较明确的呢，是龙总是这两年都是在负责剪辑的工作，他是我们的爱德华剪刀龙对
剪辑小能手，
剪辑小能手。嗯，然后我一般的话是会负责标题呀、文案啊这些的。那2023年最有意思的一次录制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在刚刚发生了一件天大的惨事，就是我录到了一半的时候，龙总要去上个洗手间，然后那个时候有人打电话但是我没接，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录音就停止了，所以我刚刚录了半个小时的东西都没有录进去
其实最有意思的一次录制本来应该会有一些别的答案，但是现在就只有这一个答案了
天哪，然后会在录制中吵架吗？不会，但是会有一些华贵的情形，就是我现在
此时此刻对吧，
此时此刻，
但这种就不会吵架了，就是哦那没有办法对吧，那就马上立刻我们重新来过吧。
对，
不过要抛开这一次的意外突发事件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从来没有在录制前中后吵过架，但是有过那种录着录着有点急眼的情况
嗯，
有那么一次，就我印象中就一次，是录那个瞬息全宇宙那期，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再去复盘一下那期节目，在讲到 Wayman 这个人物，就是那个丈夫的角色的时候，我们俩意见其实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但是这个 part 很多是没有加进正式节目里面的，就我们俩已经有一点急眼了，就是啊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但没有到吵架的程度，就更多是很想去说服对方，但是这个说服的结果并不成功，两边都不成功，然后就两败俱伤
对，就是不会到吵架，但是会因为观点不合而起争执，但是因为我们观点不合的情形太多了，所以现在也比较习惯可以平和的去处理。
是的，
但是如果真的是争执的比较厉害，或者是在现实生活中因为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有一些这个不高兴的时刻的话，一般都是龙总哄我的
为什么听上去这句话有点傲娇，就是啊一般都是他哄我是
我是在陈述事实嘛。
对，因为有的时候相处时间久了嘛，你就能看得出来对方的那种情绪波动的变化。我的情况是如果觉得袁总不高兴了，我就会说一些幽默风趣的话来缓和这个情况，然后来让这个局面变得温和下来，
就这个时候我就会很就是又笑又气但是最后还是接受了，因为我就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
啊。是的是的，
对，所以一旦龙总开始哄我，我就哄好了哄好了，很快就
是。但这个还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大的那种很夸张的
啊，是的，没有涉及到原则问题了。
那么能够跟这个问题比较相近的一个关于工作方面的问题，
嗯，对，有一个关于工作伙伴的问题是来自于这个叫做桃子的朋友，他说呢想要问一下，对于很不喜欢的三观很不合的人，但是你们要一起工作很久该怎么办呢， 我真的很崩溃。之前考虑读博，但是更想找工作，就很犹豫。但是呢，发现他要跟我们，他应该就是指那个跟他三观很不合的人。但是他要读博，我们会一个实验组，坚定了我不读博的心。但是因为他找老师找了太晚了，读不了，又要去上班，但是又找了和我一个公司。我真的挺讨好人格又内耗的，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还有就是该怎么处理我自己的这种状态呢？
我觉得首先从这个朋友提问的方式就能看得出来他很崩溃，
真的。
你读这个问题就能感受到他那种崩溃和纠结的感觉。
这个感觉是可以，应该是很多朋友都可能会遇到的，就是在不管是学业上，因为学业有时候也是一种职场的氛围嘛，不管是学业上还是职场上面，遇到了你很合不来的一个同事，该如何去处理这个关系。
嗯，
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但是就我自己就是工作的一个默认设定，就是我去上班不是为了交朋友的，我不是抱着一个交朋友的心态去职场的。当然了，跟同事啊或者是跟工作伙伴相处是很重要的，我也能够如果相处的好的话，我其实会很开心，对于我的整个工作效率也会有所提高，但是我从来没有跟同事变成好朋友。对，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界限在那儿的。
不过你这样一说会让我有点想到，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聊互联网的话题，就是小兰做嘉宾的那一期，其实有说过在国内和国外的这个职场氛围差别还蛮大的。
嗯，
在国外好像大家会默认说职场是职场，生活是生活，不会把这两者混在一起，而且大家的那种感觉就是下班就拜拜那种。
对，也没有团建
啊。对，但是我感觉如果可能在国内职场的环境来讲的话，好像很多时候你因为投入在工作当中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了，所以不知不觉的就一定会跟工作的伙伴产生一些人际关系上面的纠缠。尤其是这位朋友桃子又提到说他是一个讨好型人格，那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情况下面对这一种职场上面真的不喜欢也处不来的人就会很痛苦。
是的，但是我觉得要明确的一点是，我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我，尤其是在职场上面，因为职场的大家都是带有目的性的，或多或少是被利益所驱动的，所以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对方可能代表的不仅是他本人，而是他身后的那个利益方，就是他要代表的那一方的利益，他要争取他那一方的利益，而这个利益就我跟他的这个利益可能是起冲突的，那不管我做什么他都不可能喜欢我的。我觉得如果是有了这个前提的话，是不是就会少一些想要去让所有人喜欢我的这种冲动呢？
嗯，我觉得接着你这个讲的话，其实有一个点就是说，尤其是在进入社会以后，会慢慢发现有很多事情是客观上自己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改变的事情，比如有一些工作的大环境，有一些你的老板，你工作的内容，你的同事的状态等等，接受自己有无法改变的事情，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是蛮重要的。然后如果这些事情是被归类到我无法改变的事情，那么你就不要去管它，这个怕这个分类里面是我左右不了的，那么我只去做我能左右的事情，或者说在桃子的情况下来讲，就是我只去想我自己的个人状态，我的这个可能很容易内耗的情况，我怎么去改变，完全不要去考虑你的那个同事，因为他怎么样你无法改变。
我又再读了一遍这个问题，我在想三观不合它是怎么样的一个不合，就是这个不合的三观是事业上或者工作上的呢，还是人际就是私人领域的？如果是私人领域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就不需要这么担心，因为他私人怎么样跟工作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工作职场主要还是看你的工作能力的嘛，只要工作能力好了，那我的私生活他的私生活别人怎么样其实跟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是这个层面上面的三观不合，其实他是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的，那你也不需要特别的担心你们合不来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比较难的是，如果是在事业上工作方向上面三观不合的话， 的话就会有点麻烦了，尤其是当你们还是同事得一起合力工作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领导可以帮忙介入，
但是你知道在职场上寻找领导的帮助是一个特别微妙的事情，就是你要很妥善的去处理，因为有一些人他就会认为说你借助外力本身是一种作弊行为，然后也有一些人认为说是向领导示弱本来对自己能力是一种否认，你知道会有很多这种职场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和领导的性格领导的工作能力等等会产生很多不同的环境，但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事情，而且确确实实是个人情况个人分析，就你很难说用一个标准去衡量所有的职场情况。但是面对桃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真正最核心的点是在于如果我是一个讨好型人格我应该怎么去面对人际关系，那我会说我们要不要考虑一下去弱化自己的讨好型人格的程度呢？
但这个说着容易做起来应该是很难的，因为很明显桃子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自己的这种讨好型人格嘛，或者说他明显就是想要不那么内耗。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生的问题，就是人一生都会跟自己的性格去博弈嘛，但是作为起点的话一定要关注个人的感受，你的感受是比其他人的感受要重要千百倍的东西，对你自己来说。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想说的一个点是很相关的，就是我觉得解决或者是弱化讨好型人格最好的一个东西就是安全感和自信心，就一旦你能够建立对于自己本人的信任，就像你说的关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然后相信自己的感受信任自己之后，或许就不会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了，也就不会有这种内耗的情绪了，
会减弱。但是我们说的其实会听上去像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处境，所以桃子可能就是只能一步一步的去熬。又回到那个话说，我觉得到最后所有的困境所有的就是你自己的低谷期，不管每个人低谷期是什么都是熬，你熬着熬着就熬出方法了，
或者你觉得实在是太累了你就休息一下也没有关系的。当你这个事情真的影响到你的心理状态或者是工作能力的时候，我觉得是有必要的离开这个过敏源一段时间至少。但是回到你刚才说那个，还是最重要的是你要专注或者说关注于自己的感受，你自己不舒服到什么程度你会觉得你需要离开这个地方，或者说你需要去做出一些改变，这个是只有你自己才能知道的，你要熬到什么地步这也是你自己才能够知道的。
是的，所以作为外人来讲我们能对桃子说的就是加油，
桃子加油，
祝你好运。
OK， 那接下来呢接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话题吧，当然也是跟工作职场相关的啦，它是来自于小薛，他说人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会觉得很累吗？普通人可以培养一些什么样的能把自己从坏情绪中打捞起来的切实可行的爱好呢？首先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除非你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位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就想一直干下去的幸运的朋友，他真的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业并且这份工作还能养活自己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不会很累，但是除此之外我真的觉得打工都很累。
对，而且其实坦白讲哪怕像我们做播客也觉得很累，不是说不好的那种累，就是客观上你的身体会疲劳你的头脑也会被掏空，所以就是会累，这个累是一个客观感受，这个感受就是我觉得你只要工作多多少少都会感觉到疲累的，这个很难避免，所以我会给这个问题一个
肯定的答复。
是的，就是累，
工作就是会累。
没错。那么普通人可以培养一些什么样的兴趣爱好脱离坏的情绪呢？
我觉得这个很分个人呢，可能第一个问题应该是问自己说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开心，但是呢我也觉得有一些方法是可能可以帮助到你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东西或者说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爱好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培养规律培养习惯培养一个去做这个爱好的一个规律和习惯。
我觉得你这个说法还蛮新奇的，因为我不会想到培养习惯是一个找到爱好的方法，你展开讲一讲。
培养习惯可能更多的是针对从坏情绪中打捞起自己的那个部分，这个可能也可以联系到我之前讨论那个卷人如何放松那道题的时候，就是说如何建立一个放松的习惯，就甚至你可以把它加到你的日历里面去。因为 again 人是有惯性的，就是当你的身体学习到说 OK 今天周六我就是要去做，比如说我就是要看一部电影，或者我要去上一堂街舞课，或者是我要画一幅画的时候，你的身体和大脑可能它就会自动的转到那个状态中去。那你一旦处在一个专注于自己爱好的状态中去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忘掉生活中其他的烦恼。然后我觉得这个专注的状态也是如何去鉴别你是否真的热爱这个爱好的一个方法吧。拿我个人举例子的话，我的爱好可以说是画画、做陶，就是做陶艺。
你退休之后想干的事情？
哎 yes， 然后呢，有段时间就是疫情前，我还去跳街舞。虽然现在没有坚持了，但是那段时间是真的很开心。就是在我做这些事情的那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期间，我真的就可以全身心的去投入，100%的投入到这些事情当中去，而不会去想生活中其他的任何东西了，就也不会有那种坏情绪了。
我觉得你说到了一个非常准确的点，就是如果你想要脱离坏情绪，先不谈爱好这个部分，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可以专注的东西。那这个专注的东西它就是会让你沉浸式的去体验，那么自然而然你的其他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它就会飞走，它就会离开你，对吧？那么这个专注的目标，你的标的物是什么，其实就是你能够培养什么爱好嘛。所以我觉得你说专注这个点是很正确的。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让你身体感到疲累
啊，
就是切实的动起来，不管是运动还是比如说你去散个步、遛个狗，甚至是比如说你画画、做陶艺，这些你是需要用到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的。身体的专注也可以帮助心灵脑子的专注，你觉得呢？
我觉得啊，就是我看到这个问题非常肤浅的一个想法，就是我都没有想什么专注啊那些东西，我想的就是你去找一些特别能麻痹自己的东西。其实麻痹自己跟专注是一个道理，就是你沉浸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包裹性的这种体验，然后这个体验它就可以剥离你其他的情绪，就其实说到底是一个原理，一个逻辑，只不过我想的东西它这个目的本身非常的有麻痹性。打个比方，前几年什么我去搞一些偶像，然后我去沉浸在这个流行文化当中，我就是去看一些晋江，你一旦开始看它就像是成瘾性的某一种文化产品一样，然后你就会很沉迷，很不能自拔的就在这个东西里面了。然后这个你一旦沉迷进了这个新的东西，它可能也不是什么很健康的爱好，如果你非常长时间的沉迷的话，但是它是客观上就把你从其他的东西里面剥离开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很多人一天辛苦的工作了之后，可能就是想看一看微博啊，然后如果你自己有喜欢的一些明星啊，他拍了电视剧啊，你看就会很开心，对不对？你就会觉得我一天的指望这个盼头就是这个了，我就是想看一下我喜欢的作者今天有没有更新他的连载网络小说，我就想看一下今天这个电视剧，我就是想花钱超前点播知道这个结局。就你明白吧，就是说他不一定是非常有创造性的，或者他不一定是非常有甚至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它就是客观上能够让你快乐，它就是美丽新世界里面的梭麻。
嗯，我们两个人真的还很不一样哎，因为听上去你的快乐就是来自于吸收，而我的快乐是来自于产出或者说创造。你的快乐感是往内的，就是往里面吸收一些东西，我的快感是外放的，发泄式的。
蛮合理的，我觉得反正切实可行的爱好嘛，它不需要是那种我这个爱好一定要很高级，
对，
我要去做一些很厉害的爱好。我觉得这个我分享一下我最近的爱好，我最近的爱好就是看漫画。我看漫画的时候特别幸福，我就完全在那个看漫画的世界里面，我可能看完了也没有获得什么，但是那种感觉，那种沉浸式的，我完全在另外一个漫画的世界里，你懂吧？
我懂。我最近的爱好 不是什么跳街舞，也没有自我陶冶，因为这些都不切实可行。真正切实可行的爱好是上网刷宠物小视频，
对吧？就是这种。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这种很容易操作的，也没有什么很强的目的性的东西，也可以先摸索。搞不好你就觉得哦，这个东西很有意思，那我想再深入看一看。我觉得这个契机是很随缘的一个东西。哪怕你可能就是看一下什么街舞的综艺，我随便打个比方，然后觉得哇这街舞真的很酷，那我也想活动一下身体，然后我去看看要不要跳个街舞。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去学跳舞都跟、
哎、对对
对吧，在网上看了一些相关的视频或者是综艺是有关系，就觉得他们很酷，然后他们好像能动起来，我也想去试一试。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很多机缘巧合在里面的，但是就先找一个可以让自己沉浸的东西吧，
就勇于尝试吧，就你想到想要去跳个街舞你就去跳一跳试一试，不是这怎么知道呢？
你喜欢看晋江也没关系的，我觉得就是看看网文也很开心。
对，好的，那下一个问题其实跟这个爱好也是相关的，它来自于马丁马丁，他说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应该怎么看待前途和未来，怎么选择职业，是根据自己的爱好呢，还是遵循父母认为好的职业呢？
这个虽然跟爱好相关，但是这个问题其实还蛮严肃的。
这个好难回答的，这就是没有答案的问题。
是，虽然我们今天一直拼命的在给问题找答案，但是我们答案都没有共通性，然后只是一个非常片面的主观的答案。所以说到这个问题的话，怎么选择职业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很难给出好的答案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是我们依然就是到现在还是在寻找答案的一个过程，它可能就是没有答案，它就是需要我们一直在寻找。
因为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我们俩都是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了职业，
是，
但是这个职业现在看来是不是最适合的，或者说是不是最推荐别人去从事的，很难讲。哎，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了一个，我有好几个朋友有共通的案例，就是我身边有些朋友在学生时代的时候都发自自己内心的热情而选择了建筑这个学科，
嗯，
但是在进入了社会之后都面对了建筑这个行业的一些残酷无情的剥削与压迫。因为我真的认识很多学建筑的朋友是跟我讲了一些建筑行业的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如果做这个行业你必然会经历的一些问题，但是最开始选择这个学科的朋友一定是对这个东西有热情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难以回答，就是在于这一点，我们很多可能真的遵循了自己的爱好或者是自己的热情进行了选择的人，也没有办法在差不多30到35岁这个节点拍着胸脯说我们的选择就是正确的。
没错。
然后另外一方面，遵循父母认为好的职业，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应该就是一个社会主流观念认为比较好的职业，可能是比较稳定，比较靠谱，比较说出来有一定的这种社会位置的一些职业。那么遵循父母认为好的职业去从事了的朋友我身边也有，只从他们跟我分享的一些生活感悟来讲，说他们非常的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吗？也没有人能够拍着胸脯说我觉得我就是做出了特别正确的选择。但是你说非常后悔吗？也感觉没有。所以我觉得好像我只能说从身边及世界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的体会是你不管怎么选都不会无悔。你发出了非常沉重的一声叹息。
对呀，我就是那个虽然不是建筑了，但是也是选择了所谓的艺术的不归路。就像你说的，这是一条我完全不会推荐别人去进入的行业和职业道路。我觉得这样说吧，从实际一点的角度来说呢，可能首先要看你的家庭资本有多少，或者说你自己的资本。这个很明白的说的话，就是你的金钱资本、人际关系的资本和资源的资本，就是这些东西是否足以支撑你去选择一条你可能没有那么确定的职业道路。
其实说白了就是能不能给你提供试错的机会。
哎呦，是的。然后跟这个相关的话，我觉得是你想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假设你可能没有那么高的一些物质需求，我更加追求的是我精神上的东西，那你去追求自己的爱好，我觉得是很 OK 的。但是假设你其实对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生活质量吧，是有一定要求的，那说那个一点就算了一笔账，就是你想要追求的这种生活方式需要多少的成本去支撑它，然后你选择这条道路是否能够支付你这个成本，这是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且很多这样的问题在我们上学期间是我们自己完全不会考虑的，老师也不会教，家长可能也不会告诉你，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就是教育系统里面应该要教一下怎么在社会上生存这一项。
我很同意你说的这一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社会环境其实有一点羞于谈钱，就大家不会想要把这个经济状况挂在嘴边，但是一旦你进入了社会，钱就成为了一切衡量的标准。所以就是我们接受到的教育和我们进入社会需要的实际的能力之间出现了一个大的断层，然后这个断层很多时候就是跟经济相关联的，就我们如何看待自己要怎么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所以我觉得从非常现实的角度来讲，考虑职业选择的时候，考虑到你可能今后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方式去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一点。然后我想提供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说的非常负面非常直接的话，就是你想让谁来承担你人生的责任。就是说如果我根据自己的爱好去选择，通过这个提问的方式感觉一定程度上就是你的爱好可能不是在这个主流规范的某一种特别大热的行业。如果你的爱好就是我想要成为公务员，那 good for you， 真的很好，因为你的爱好就是很契合这个主流的选择。而且如果你真的能成为，你也真的非常优秀，因为考公真的很难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爱好也许跟主流选择并不一样的时候，父母有自己推荐的一些特定行业，自己有自己感兴趣的行业，那么最终你人生走到某一个阶段一定会产生一些后悔，不管你选哪条道路都一定会有后悔的心情，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在接受这个前提的情况下，到了那一步的时候，我走到这里是因为我自己还是因为我听信了我父母的选择，你想把这个责任放到谁身上，我觉得这其实是很负面的考虑问题的一个角度，但这个是实际的问题。
这个角度是我之前没有想过的一个角度。
拿我们自己打比方的话，说句实在话，走到现在我们俩虽然都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想法，包括就是说什么不会推荐别人进入这些行业等等但是这是我自己做出来的决定，我这个什么苦啊恨啊怨啊这个东西我打碎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吞，因为我知道我怪不了任何人，这是我自己选的，我在这个时间点我能接受，行，这是我的人生，我自己做出的决定，我自己负责任。这一点虽然很痛苦，因为自己负责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我接受了那就可以。但是如果我走到这一步，我宁愿让我父母来承担这个责任，就是我不想承担自己人生这个重担，因为人生真的很重我就是觉得说那我父母给我推荐了好的道路，我选择这个道路我可能过得也蛮好的，但是我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遗憾，然后有遗憾出现的时候，那是因为你们推荐我走了这条路，我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在你们身上，我可以过得更轻松一点，或者说我觉得这样我自己不用去承担这个东西也没问题，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就是人性更加负面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吧，但是我会觉得其实很现实
啊。那我来说一个稍微积极一点不那么负面的角度吧就是我觉得人一旦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真的会快乐很多，而且会很多问题不能说迎刃而解吧，而是会显得不那么重要。那这个听起来可能很鸡汤，但是坚守自己的本心是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的。就虽然我不满意我现在的工作状态，我也在积极的想要寻求改变，但是就是我寻求这些改变是为了让我更好的能够遵循自己的本心，就是我发现我自己真正热爱到底是什么东西。就可能我今年最大的一个认知是发现我真的非常喜欢产出，喜欢创造，我喜欢有创造力的工作，所以你让我坐在那里做白领的工作，或者是没有那么强的产出感或者是满足感的工作的时候，我整个人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痛苦。 在我痛苦的这个时候呢，所有的东西都是问题，钱也是问题，疲累就是工作的这个强度也是问题，然后我人际关系可能也是问题，就是所有这些都很不顺心。但是当我意识到说 OK， 这可能一切的源头就是来源于我没有行使到我的这个真正所重视的价值，就是我的价值没有得到体现，没有得到足够的这个关注，然后呢我开始说想要去关注我真正在意的东西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世界都变得更加美好了。
嗯，
就是钱，对，我是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但是我的生活并不差，就是我可以努努力继续这样过下去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所以说是根据自己的爱好还是遵循父母认为好的职业，这个问题很复杂，你可能要自己去想清楚。但是也有可能是不是有个办法是可以结合自己的爱好以及所谓主流认为的比较好的职业道路。
那我用一个非常负面的结论来收尾这个问题，对不起，我今天就是你怎么选都会后悔的，所以放心选吧。
或者说你怎么选都不会后悔的，
嗯，就看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不要有什么太大的压力选这个。那接下来我觉得可以连在一起讲的两个问题呢，一个是来自一位叫柠檬的朋友提问说，你们觉得树立目标和制定计划会对一件事的完成率有多大的影响？
我是一个 J 人，我们两个都是 J 人，所以树立目标和制定计划我觉得应该是对我们两个来说都很重要吧。
对，
不是说会对一件事情的完成率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它可以至少能够帮我不那么的焦虑。如果我没有一个计划，但是我有一个朦胧的目标，比如说我们播客，我想要把播客做好，这是一个很朦胧的目标吧。然后我没有一个计划的话，我会很焦虑，我就不知道该，就是我要做哪一步哪一步哪一步才能够离这个目标更近呢。
是的，就是感觉制定了计划就好像你和这个目标之间有了一条模模糊糊的道路，就这个道路可能过程中会有调整，但是它至少是一条路。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计划，你就是没有路，我怎么走到对面去呢？会有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树立目标和制定计划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很微妙，就是因为我看到下面还有个朋友提的问题，这个朋友叫做橙色染料垃圾袋，你的名字取得非常好 by the way。 他问的是因为最近也在经营博主之类的，想问问二位有没有热度焦虑，会不会想为了一些好看的流量努力去做一些不太感兴趣的选题，虽然努力做下来了，但是后面复盘会觉得不忍直视，而且还会觉得很多事情都变得无聊，不想继续下去，怎么调节焦虑，怎么重新燃起热情。这个我为什么会觉得跟刚刚那个问题有所结合，因为你刚刚提到了播客树立目标这个事情，其实说句实在话，想把播客做好，你如果想要非常具象化的去树立目标，那就是量化目标嘛。比如说我们播客每期有多少播放量，有多少订阅等等，就这些数据上的东西。但是数据就像是橙色染料垃圾袋他说的，它是一种热度，你关注数字它就会给你带来焦虑。
对，我觉得流量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流量它是好的，它也是很危险的，它是可以反噬的。我觉得可能要找一种站着把钱挣了的办法吧。
天哪，
就是站着把流量给赚了，能不能想到一些它既跟流量能够蹭点关系，但是又能够保证你这个 vlog 或者是你的频道的完整性的这样的一些选题或者是呈现方式。
但你知道吗，如果是你讲的这种站着把流量赚了的这个状态，其实人会变得非常的纠结和焦虑，就像是这位朋友说的，因为你什么都想要，就是你现在在追求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就是我既讲的是我感兴趣的东西，同时我又想要大家喜欢我关注我，这个会有落差的。如果我现在想的是说我就纯做流量，我就是想把这个频道什么变现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是为了钱来做这个事情，那你其实会轻松很多，因为你就放弃了你所有的那些东西。
但是橙色染料垃圾袋它明显就不是这一类嘛。
Yes， 但是如果你做的真的是你关注的话题，你就会发现有些东西大家没有那么感兴趣，或者它相对来讲流量就不会那么的显著吧。
所以就是要寻求一个平衡嘛。就假设你十期节目里面你可能选70-80%是流量的，20-30%是你自己非常非常非常想做的。当然了，这个比例我只是随口捏造的，不代表就是建议你这么做。就是我的意思，你可能是要多尝试吧，尝试什么样的比例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或者说尝试不同的话题之后，可能有一天你就突然发现啊，自己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它就是有很多的流量呢，它就是能够吸引到别人喜欢你，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所以你有热度焦虑吗？袁玉龙的播客，
我觉得有时候还是有的，与其说是热度焦虑，不如说是那种好胜心上来了
啊。我懂你这种好胜心上来的状态，就会觉得我希望能够在这个我感兴趣然后我也觉得有一些了解的东西上面讲出风采，同时讲出流量，你知道那种感觉但真的很难呢。
或者说这种好胜心有时候甚至是跟自己比较，就比如说我们迪士尼公主那个系列，我们做了好几期了嘛，这个系列里面可能某些节目并不如其他节目的播放量要高，我就会有种啊为什么的这种心情，你懂吗？
我懂你的意思哦。但是你说到迪士尼公主这个，我想首先先回答另外一个朋友的问题，他叫做 NoNo， 他问的是怎么想到用公主开启流行文化与性别的话题。我记得就是2年前我们碰撞，然后就提出来要做这个。你说怎么想到，我现在已经有点不太记得了，但是肯定是说到了这个，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聊的话题。那么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回答热度焦虑的点，就是说迪士尼公主当中我非常同意你刚刚讲的，比如说保家康帝，这是一期我觉得相对来讲更加严肃的话题，但是因为保家康帝这个公主本人她并不如四大，你知道白雪、睡美人之类的那么的有名，所以她自然而然相对来讲就不会有那么高的播放量或者是怎么样，你是能够从实际数据上面看出对比的。但是这个东西到最后我发现我不会焦虑的点就是在于保家康帝虽然跟其他的节目比它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每一个实际收听了保家康帝的朋友来讲，我觉得我们想讲的内容是传达到了的。我有的时候觉得表达，包括像这位朋友他说他做经营博主，总的来讲是向他人输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实际上有多少人真的听到了你想讲的内容，数据是不能反映所有的东西的，就哪怕你讲的东西你自己觉得有价值，只有一个人听，这个人听到了就是重要的。包括我有认识一些朋友，大家其实都在通过播客或者公众号等等方式，甚至去做一些别的方面的博主，去表达自己对于生活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想法，我们都会很想要听这些朋友的比如说播客、小红书等等这些内容，因为这是你了解对方的一个机会。那么实际上这个东西有没有面向一个更广阔的大众，或者说突然爆红一夜之间成为顶级流量，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想让他听到的人他听到了。
对呀、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可能要寻求一个平衡吧。因为你在最开始的时候没有热度，就真的很少人会发现你，他哪怕可能会喜欢你的内容，但可能也找不到你。所以热度它是重要的，但是就像橙色染料垃圾袋他说的话，他做了很多不感兴趣的话题了之后，会觉得很多事情很无聊，不想继续下去了，这个其实也是切切实实存在的嘛。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你就是还是要遵从自己的本心了，做自己想做的东西，说自己想说的话，哪怕你是做一个流量的话题，你也应该要去讲一些你自己真正关心的角度，或者是你自己真正的一些观点和想法。
而且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你用了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其实后面想想觉得没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你是会后悔的。你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和你最终也许通过这个你自己并不喜欢的内容获得流量之间的这个关联，这个付出你觉得是否值得，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如果你觉得我有了流量怎样都行，那对吧，但你显然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听从自己的本心。我觉得今天说了这么多，很多问题的答案都是关注自己的感受，听从自己的想法，跟随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去做。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朋友提的问题，他其实自己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明白了，已经解决方案就在问题当中，说白了。
嗯，你说的很对，但是人嘛总是会通过提问的方式来确认自己的想法是否是正确的。
对的对的。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再次的感谢大家能够跟我们分享你们的这些问题困扰，以及你们可能已经藏在自己问题当中的一些答案。哦，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暂时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的没有答案的问题系列还会有后续的，然后呢大家给我们提供的这些问题我们也都在好好的收集起来，并且希望能够在以后的节目里面分享给大家，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呢，也就是2024年的第一期节目，将会是聚焦2023年的一个娱乐向轻松向话题的复盘。因为其实我们2023年没有特别深入去聊一些娱乐和流行文化的话题，然后我们会集中的去总结和关注一些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
好的，那就大家敬请期待一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想要给我们买杯咖啡支持我们的工作的话呢，欢迎在爱发电平台或者是小宇宙以及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打赏支持，你的每一份支持都是我们更新的动力，非常感谢大家。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袁雨龙后台回复听友群三个字，就可以获得加群小助手的二维码啦。那最后呢，预祝大家有一个圆满的2023年最后一个工作日，然后有一个崭新的2024年。
Yes，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拜拜。왜 보이는 영역을 차단시켜 밤새 수다 떨 시간도 모자라 누군 힘들어 죽겠고 누군 축제 괜히 싱숭생숭 I want my goose back 점점까지 못 차지